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大萧条前奏，大陆经济正在瓦解。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近日关于李克强嘅事件咧，其实好多人咧忽视咗中国大陆另外一个非常之严重嘅问题，亦或者系叫做转移咗呢个视线嘅，就系咩咧？就系中国大陆嘅呢个经济问题咧，其实都系相当之严峻嘅。可以讲系今年以嚟，其实睇到咗自从疫情之后咧，其实中国大陆嘅经济咧基本上都冇乜起色嘅。咁近期嘅数据出嚟咧，亦都系证明咗呢一点嘅。无论系外资嘅进入嘅投资咧，又或者系外资嘅撤离啦，呢啲数据咧，其实都系令人担忧中国大陆嘅经济咧究竟而家嘅走势系点样嘅。今日请陆桥来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今日咧就大概将个情况就比较系概略性咁样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就习近平大家都知道，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咧就系自己去巡视咗呢个中国人民银行，呢个亦都系即系大陆嘅央行啦。咁就系跟住就系开咗个所谓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咁由佢嚟主持。呢个会咧已经开完啦。咁就琴日就即係有一啲發布一啲消息啦。咁嘅從佢發布嘅信息裏面就睇得出咧，北京係對佢自己嘅金融體系咧好擔憂嘅。而家嘅情況就係中國大陸係面對一個地緣政治嘅挑戰，好大好大嘅挑戰。其實呢個挑戰係直接影響到佢經濟到而家咁壞嘅地步嘅。咁佢已經冇辦法去改變啦，佢自己製造成出嚟嘅。咁嘅地緣政治係對經濟影響好大。另外咧，就有啲係佢哋自己本身嘅一啲嘅政策，或者一啲嘅一直嘅問題冇去處理到嘅。一個就係房地產，一個就地方債務。而家嚟講呢幾樣嘢，地緣政治、地方債務同埋房地產咧，中共都束手無策。唯一可以做嘅咧，習近平就係又自己要出嚟啦，佢要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啦。佢認為咁樣咧，係佢會安心啲，同埋佢可能認為咁樣咧係會解決到問題嘅。有一個全國金融會議喺個主導方咧，不嬲係國務院嘅。咁咧就國務院有啲乜嘢嘅政策啊，會議嘅結果啊，係由各地方嘅政府同埋金融機構咧去承擔去執行嘅。但而呢個中央金融會議咧，就係由黨中央係包攬嘅。咁而家嚟講，黨中央佢係要獨攬中國金融嘅全盤事務，咁而國務院咧就變成係好被動。真正推動今後中國金融工作嘅咧，就係地方黨委而唔係地方政府。咁事實上，呢個中國共產黨為咗解決國內嘅金融問題咧，就係推出咗一系列嘅措施嘅。今年3月咧就公布咗咧係全面改組金融監管體制。成立了一個所謂的中央金融委員會，那這個委員會當然成立起來就是將國務院主導的機構全部是拿過來，它的權力，這個中央金融委員會的權力是凌駕於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證監會這些政府機構的。那最近呢，這個中央金融委員會還要是招兵買馬，要去擴充他們的自己的職員，他們的辦事人員。其實這個國務院的金融機構，它是全部都是專業人才。那這些專業人才他們處理的方法和他們的認識、他們的知識，跟現在這班黨務工作者是很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呢？是不是內行管內行呢？
當這個中央金融委員會佢係對國務院嘅日常工作去干預嘅時候，佢往往係唔單止係干預，而 而係佢嘅前提係政治考慮為先，其他嘢其次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可以預見咧，呢個國務院嘅金融機構咧，佢啲專業人士咧就唔可以再做任何嘢噶啦。佢哋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躺平。
哇，似乎幾好喎，有糧出又可以躺平啊！
咁咧即係今次嘅啱啱開完嘅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咧，仲提到一樣嘢係幾搞笑嘅。佢就話會鞏固同埋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啊，將香港打到爛曬、融融爛爛啦，至講而家又要提升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嬲都有嘅啦。係你完全將佢毀滅，而家又再重提呢件事。呢件事上一次提咧係2012年。嘅時候，經過咗11年，而家只記得仲有一個香港，仲希望再利用一下香港。但係可憐嘅香港，而家嚟講今非昔比，恆生指數已經從2021年嘅31000多點跌到而家係17000多點，真係已經係唔可以同當日嘅香港同日而語噶啦。咁咧就除咗呢一樣嘢，習近平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之外咧。中國國家統計局咧，亦都最近10月啦，啱啱今日我哋呢度係11月1日咧，就亦都公布咗一啲數字。咁呢啲數字俾我哋睇到咧，中國嘅經濟一啲都唔係當局宣傳嘅，慢慢會轉好，慢慢咧遠離咧就最壞嘅日子，唔係咁樣個情況係越嚟越壞。咁啊，投資、消費、進口呢個傳統嘅所謂嘅三駕馬車咧。幾乎全面熄火，嗱呢種熄火嘅情況咧，喺我哋上一次講中國經濟嘅時候已經發現嘅啦，已經係發生嘅啦。但而家嚟講係完全冇改變，仍然係熄火。咁啊，中國房地產危機咧就越爆越大，債務嘅額度咧係天文數字，消費者一樣冇信心，唔肯消費，所以嘅情況係冇改變到，只係會壞，而且會我哋相信係會越嚟越壞，因為以前都講過係一啲結構性嘅問題，你冇辦法改變嘅。咁啊，講下人民幣咧，都貶值得好緊要啦，係嘛？咁就從年初嘅即係對美元從1:6.9到啱啱琴日啦嚇，就係跌到去7.3，1:7.3。就係情況就係咁樣，咁所謂嘅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就是所謂嘅 PMI 啦，咁咧就曾經喺今年嘅有5個月咧係連續咁萎縮，係低於50嘅，50就榮枯線啦，之上就係 OK， 之下就唔掂。咁喺9月份咧，佢係好咗啲喎。咁所以咧，就中共你睇到佢好多嘅大吹大擂，就話哇一定會好噶啦，我哋最壞嘅時光已經過咗啦，我哋咧以後係會越嚟越好。點不知去到10月咧，呢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咧又跌到49.5，即係唔合格啦，50係榮枯線。咁樣呢個情況係咁樣，咁樣衡量中國服務業同埋建築業活動嘅指標咧，亦都跌。咁樣加加埋埋咧，令到綜合嘅整體嘅經濟活動指標咧，係降到50.7，係可以話今年以嚟嘅最低水平。咁啊，講到中國出口嘅訂單同埋進口訂單咧，係連續咁多個月萎縮。咁萎縮之後咧，原材料嘅庫存同埋從業人員嘅指數亦都係跌。咁啊，表明市場係好大問題，需求有問題。唔需要咁多人啦，點解係嘛？就係經濟好唔掂。咁啊，講到出口啦，出口咧就係9月份嘅出口咧，同舊年好差嘅時候比，大家仲要記得舊年呢個時候仲係封城嘅，周圍封城，同舊年比都降6.2%。而進口咧，同舊年比亦都係跌咗6.2%。咁呢啲進出口大幅度嘅下降，當然係因為中共就解釋到就話，因為外國經濟唔好啦，對我哋嘅商品需求咧就冇咁多啦。呢個係的確亦都係其中嘅原因，但係最主要嘅就係因為產業鏈已經走曬啦，已經慢慢咁樣離開咗中國，訂單唔會俾中國噶啦，就會俾其他地方啊，越南啊、印度啊、印尼啊、巴基斯坦啊、即係柬埔寨啊咁樣。即係呢啲已經瓜分咗㗎啦，咁咧就呢一個就係出口。另外一個最近講得比較多嘅就係外商直接投資啦。根據中國自己嘅商務部話咧，今年嘅4到6月間咧， 外商直接投資咧就只有49億美元，比舊年清零期間咧縮咗87%。咁好多人話清零期間都應該冇啲外商冇咁多投資，就算點樣唔投資都好咧，即係清零期間同而家都係好好多，而家係縮小咗87%，真係好驚人，即係可以話有記錄以嚟呢個縮嘅程度係最厲害嘅。咁根據英國嘅《金融時報》就睇今年嘅九月份，咁今年嘅九月份外國商人直接嘅投資咧，同舊年同一個月份咧就降咗34%。嗱呢啲咁樣嘅數字都係太驚人，講出嚟都真係驚心動魄，我覺得即係咁跌法係用斷崖式咁話佢跌落去，我覺得都係輕講咗啦。即係譬如啲經濟大省，江蘇省啊、廣東省啊，呢啲好多嘅商人都表示，佢話而家啲企業如果仍然能夠生存，係完全靠政府嘅即係津貼，咁啊海外嘅投資已經係冇噶啦。
如果按照你咁講，如果真嘅話咧，咁啊真係幾大鑊下嘅，津貼之下先可以生存，咁邊個仲夠膽嚟投資啊？
在这些其他譬如说风险投资啊私募股权的投资方面呢，一个是位于伦敦的一个私募研究机构呢，它叫 Prekind， 中文亦做瑞勤的。那它说呢，今年的募捐到的钱呢只不过57億美金，大概是去年总额的1/4。那所以已经是到了一个这么可怕的地步。没几耐之前应该是讲是上个礼拜的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嗰、那個峰會裏面咧，就講咗，即係話會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嘅嚟到中國大陸投資嘅一切限制。咁啊，地方政府咧就係、是、不停咁樣都係即係向呢啲外企咧就係、是、拋出呢個橄欖枝嘅啦。即係咁睇咧，就似乎係幾好。但係我哋亦都係過去好多時候成日都係諗，即係習近平就係咁樣噶啦。佢就係矛盾到極嘅，佢嗰啲招數係亂嘅。他完全沒有貫通的一個做法，一方面他就很想啲外資嚟啦，又話要改變一下政策；另外一方面就係大力咁打擊外資。譬如我哋前都講咗好多噶啦，譬如話捉咗日本同埋美國一啲嘅企業嗰啲人啦，捉咗佢哋啦，有啲咧就係上門抄佢哋嘅家啦，有啲咧就係唔俾佢哋嘅外國呢啲全部外國籍嘅即係喺中國做生意人離開中國國境啦嚇。咁最近又成立咗一個咩反間諜法啦，即係隨時都可以拉你啦，而且拉咗你之後咧，係會係喺中國大陸審訊嘅。仲有一個另外一個咩數據安全法啦，加上富士康咁對阿郭台銘啦，咁咧即係你一個小小嘅政策去優惠其他人，但係同時其他嘅政策係打沉曬你自己，亦都打沉曬外資對中國嘅信心嘅。有一個數字都幾驚人，就係、是、人權團體呢個保衞。維持下 Safeguard Defenders 係即係佢總部喺西班牙嘅，佢就話即係大概有幾萬嘅外籍人士咧係被北京咧就係限制出境嘅，咁啊好多係做生意嘅。咁根據中國最高法院佢哋自己嘅發出嘅信息都話喺2016到2020年期間咧，當局要發呢個出境禁令嘅次數咧，比以前係增加咗8倍。咁即係呢個係真㗎啦。咁你話你仲有冇人夠膽去中國大陸去投資？你去到之後，你會唔會有好有安全感住喺嗰度？然後係睇下點樣發展。即係美國政府就好緊張呢樣嘢，即係已經係發出呢個旅遊，即係呢個旅遊嘅 advisory 啦，嗰啲所謂嘅旅遊嘅一啲嘅信息，就係警告美國人嚇，你哋去香港同埋去中國大陸都要小心。嗱，呢個就係外資嘅直接投資嘅情況。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外匯儲備。外汇储备咧都系好唔掂，
好唔掂。中共唔系讲紧佢有30,000亿嘅呢个外汇储备嘅咩？点会唔掂啫？有啲咩理由或者有啲咩情况啊？
如果掂嘅话，习近平就唔使同副总理何立峰咧就去参观国家外汇管理局啦吓。咁、大家知道啊，何立峰佢负责嘅就系呢啲嘢，即系中国嘅外汇咧，不嬲都系似乎几稳定嘅，大概系徘徊喺30,000亿。個30,000亿多啲咁樣嘅美元啊，上下波動咁樣啦，不嬲都好似 OK 嘅。但係咧，即係根據程曉龍博士，即係喺海外嘅一個非常知名嘅經濟學家啦，佢就睇到佢發現咧， 八月份咧，就係、是、中共嘅呢個外匯儲備已經減少咗443億美金，九月就再下降450億美金，而十月亦都有跡象係會縮水。咁搞法到十一月咧，就可能跌破呢個30,000億呢個心理關口噶咯喎。咁如果你淨係得翻30,000億嘅話，或者30,000億唔夠，嗱呢個30,000億就一定唔夠噶啦嚇，而家佢31,000億到啦。咁你咁跌法咧，如果跌破呢個心理關口嘅話咧，就係翻到去2011年嘅水平。如果係到咁嘅地步咧，就好多人對中共呢個政權咧就有好大好大嘅疑心噶啦。有啲人話怕乜啊？有成30,000億，就算29,000億都 OK 啦，好多錢啊！其實唔係嘅，呢、這個30,000億咧就係佢嘅儲備啦。但係中共嘅負嘅外債咧有幾多咧？就截到2021年尾咧係有27,466億美元，即差唔多你30,000億減咗呢27,466億美元，你就好少噶啦。咁如果再跌，慢慢咁跌，跌破呢個30,000嘅話，咁就幾乎就你嘅資產等於你嘅負債，就係咁，就乜都冇嘅。不過情況都唔係話咁簡單，唔係話就係冇就算，而係即係外匯管理局咧，佢需要用外匯嚟支付，如果外資要撤離，或者佢哋要將自己利潤匯翻去自己嘅本國嘅時候，呢啲外企咧，佢係需要用人民幣嚟換。換取呢啲嘅美金啊，或者係歐元啊，或者之類嘅。當初我哋嚟做生意嘅時候咧，就帶住美金嚟嘅，譬如啦美金啦，咁佢喺當地做生意換曬人民幣。咁到佢真係要走嗰陣時咧，佢人民幣要換翻美金噶咯喎，或者佢有一啲嘅盈餘啊、利潤啊，佢要運翻去，佢亦都要換翻呢個這個美金。咁呢啲錢大概幾多咧？就係13,000多億美金。咁你諗下？你欠債欠咗27,000多億，再加上呢13,000多億要係俾外企嘅，你邊度有足夠嘅外匯儲備啊？一條數好簡單，加減數就數到出嚟噶啦。咁喺咁情況之下，中共當然好緊張啦，不嬲都有限制外匯流出啦。呢個係我哋過去幾年裏邊一直都聽到噶啦。咁而家嚟講咧，仲有一個途徑咧，就盡量唔用美金去買呢啲呢個原油。譬如同俄國嘅原油買嘅時候係用人民幣，而家佢亦都係盡量咁同一啲原油國家、同沙地啊、同其他嘅國家，佢都喺度講緊，佢唔想用美金，佢要用人民幣。啲美金咧要留翻嚟做咩咧？買糧食同埋買晶片，特別係高科技嘅嘢。咁嘅情況就係咁樣。
你講得啱啊！而家睇到中共咧，有啲地方係用人民幣結算，尤其係同俄羅斯嚇。但系咧，最后佢都要换成美金之后咧，先公布呢个数字出嚟，话同俄罗斯咧嘅贸易系几多美金噶吓？
咁咧就由于中共加强咗外汇监管啊、控制啦，咁好多外资咧就要将啲钱运出嚟都好辛苦。譬如啲台商，尤其系啦，佢赚到嘅钱想运出嚟咧，就有诸多嘅流难，唔俾你咁容易运出嚟。咁啊，只好咧就系用啲地下钱庄啦。用高價咁樣請呢啲地下錢莊嘅幫忙，然後將啲錢運出嚟。但呢個就係外匯儲備。
佢咁搞法，咪遲早呢啲外資咧，咪將佢錢移曬出嚟之後，咪唔攞翻啲錢翻嚟咯，咪即係撤資咯。
地方債大家都講得好多噶啦，而家地方債截到2022年為止咧，就地方債大概係有35萬億元嚇。咁就呢啲地方政府。因為個房地產唔掂啦，冇辦法再賣地，所以就冇錢啦，入不敷出啦。咁啊，不但係冇錢俾人工，其他嘅譬如起啊火車站啊、起啊電廠啊、起啊醫院啊，呢啲錢都冇曬噶啦，唔會再做呢啲咁嘅嘢噶。咁因為佢冇辦法俾人工，嗰啲公務員就好慘。咁而家唔係淨係公務員慘，咁啊好多嘅大陸嘅媒體報導咧，就係十一月咧。由今日開始，今日是11月1日，將掀起大規模的降薪潮。一位大陸的資深記者，他叫高瑜，他在這個推特，即是現在叫 X 社交媒體的平台裡面呢，就說，他說11月1日開始，有8種人呢是要降薪的。第一個就是公務員，第二個就是事業單位人員， 第三個係國有企業高管，第四係金融機構嘅從業人員，第五係教師，第六係醫務人員，第七係企事業單位職員，其他領域關鍵人才。咁仲有咧，就係所有嘅咩養老金啊，要減啦嚇，仲有其他嘅所有嘅福利啊，全部減，全面咁去減。咁所以呢篇文章就話咧，就係呢一場嘅咁嘅風暴咧，就係會捲直全國，波及咗金融、房地產、製造業、零售、服務業各個行業。從繁華嘅都市到寧靜嘅鄉村，從白領精英到基層員工。呢場風暴都會影響佢哋。哇！你話諗下嚇，十一月一號就今日開始啫，就咁。咁就公務員即係個降薪就係非常之敏感嘅，因為成個中國大陸共產黨就靠嗰班公務員，佢嘅官僚體制啊，即係靠呢班人支撐嘅。佢嘅維穩體制亦都係靠呢啲警察啊、公安嘅。如果你係冇辦法俾足呢啲人，呢啲人會唔會咁幫黨呢？就好難講啦嚇，所以我哋就係睇。
你講得啱啦，老喬。而家睇到咗山東省啦，佢哋好多個縣市啊，嗰個公安局宣布咗咧，臨近嘅基層派出所咧係要整合同埋撤並啊。到咗派出所要整合同埋撤並啦，亦即係證明地方政府真係冇錢啦，可能真係發唔出工資噶啦。
咁啊，應該係李克，好似頭先阿石頭講得啱，就係、是、李克強事件呢個熱潮過咗之後，我諗我哋就會見到更加多有關呢方面嘅消息咧，係嚟自中國大陸啊，俾我哋知道。咁啊，講完呢一樣嘢就講下房地產，其實都冇乜好講噶啦，主要都係跌跌跌。咁就根據一個中國嘅一個研究院啊，佢最近嘅報告就話，大陸28個重點城市裏邊咧，喺十月份咧，佢樓市嘅即係嗰個交易咧，係以全年嚟計係同即係舊年比係跌咗18.9%，按月咧就係跌咗5.7%。本來咧就喺中國大陸咧就金九銀十係正係賣屋最好嘅時間，而家賣唔出咧就冇噶啦。咁啊賣唔出咧，好多房地產商就話我降價啦嚇。咁但係咧就俾嗰啲好多已經買咗房屋供緊按揭嘅人咧，就非常之反對啦。佢哋買嗰間屋，譬如啦150萬，佢買翻嚟150萬，而家你降到120萬，佢梗係唔俾你啦。我仲喺度俾緊銀行噶，仲俾緊每月按揭嘅。我係當初150萬買翻嚟，你降到120萬，仲話著有機會降到100萬添。咁我咪真係蝕得好緊要。咁所以而家地方政府又要即係面對呢啲咁樣嘅民眾。如果講到呢啲事情嘅時候，係好激動噶嚇，佢唔會甘用呢方國呢啲地方政府嘅。
咁中共政府冇做嘢嘅嗎？之前咪聽講佢哋有啲政策出嚟㗎，有冇後嘅嚇？
咁咧就中國政府都做咗少少嘢啦，大家都可能知道啦，即係要放鬆下買房嘅買屋嘅限制啊，少少啊嘅小規模嘅刺激措施啦。上個禮拜咧就全國人大常委就批准咗就10,000億。人民幣嘅一個國債，咁呢啲國債咧就其實都係幫緊呢啲嘅地方政府咧，係幫佢哋解決一啲問題嘅。咁但係好多人就話，你即係推出咁多呢啲所謂嘅大招，其實都係老生常談，唔可以解決根本嘅問題。樓市其實係好講信心嘅，因為你整個國家嘅政策同埋對外資嘅態度，對企業家嘅態度。全部都出曬問題，咁所以就唔買咯。見到你咁樣係嘛？你外資你咁對佢，我冇外資啦，咁我份工唔掂，我點會買屋咧？你話係咪啊？重要咧就係要減税啦，要增加社會保障啦，或者係為家庭提供其他直接嘅財政嘅幫助啦，直情俾錢佢。喺咁嘅情況之下，可能有啲人就會買，但你乜都冇做。你哋而家做嘅呢班咁嘅習近平呢班嘅領導班子。全部不是市場經濟的做法，全部是靠國家的政策，長遠來說根本一點幫助都沒有，這個都不用長遠，短期來說都是沒有幫助，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真正的癥結。從長遠來看，即是中國的人口已經是降得非常之厲害，大家都有自己的屋了，80-90% 的人都有自己的屋，那個需要還在哪裡呢？你猛在吹 催谷呢、这個即係呢個樓市。其實除咗係將目前啲爛尾樓啊，或者已經係見到一半嗰啲消化咗之外，即係其實都係無補於事嘅。咁咧就習近平亦都有暗示到咧，以後咧即係推動呢一個經濟咧，就唔會係靠房產噶啦，會靠啲所謂嘅先進製造業同埋國內嘅消費。國內嘅消費其實個問題係好大，我哋都唔想再重複啦。啊，你啲人唔消費係一定有原因。先進嘅製造業講嘅係咩咧？高科技。咁你高科技而家美國已經係圍堵得你好緊要啦，乜嘢晶片都唔俾你啦。咁你點去發展？高科技就係靠呢啲嘅晶片同埋其他嘅 AI 先進嘅技術，你都冇啦，你仲點發展？所以咁樣睇嚟睇去咧，就係中共嘅經濟點都好難好，唔會好。咁慢慢我哋睇得到咧，所有嘅加埋咧，我哋睇得到大陸而家已經正式進入咗一個大蕭條嘅狀況。
哇！如果真系进入大萧条嘅话咧，其实系非常之惨况嚟嘅。咁啊，大家可以去睇下美国30年代嘅时候嘅大萧条咧，就知道有几恐怖噶啦吓。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中国经济嘅情况噶。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芝》，李克强卒死，点燃沸腾民怨。
喂，呢排新闻就多咯，因为大陆嗰个前总统李克强突然间死咗啊嘛，咁就证实咗大陆嘅内斗好犀利，唔系佢死就佢亡。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可能大陆就会大乱啦。外表就好似好平静，特别广州啊，啲人出晒嚟饮饮食食都唔知几开心，但系其实里边已经危机四伏噶啦。你哋点睇啫？
诶，好多人推测啊，话唔定中国会有一场大动荡。
系咩？咁得人惊？点解啊？
唉，而家中南海嘅内斗啊，已经白热化啦。
喂，听讲呢个前总理李克强啊，啱啱退休，话佢心脏病，唔知系咪里边有咩警棍呢？吓？
哎呀，凡系想要边个死，即刻佢就会有心脏病噶啦。
嗱。有新闻就咁讲，话李克强嘅老婆程红啊，佢就回答嗰啲记者讲，李克强嘅心脏一向都好正常，突然间话佢有心脏病发，我都觉得好奇怪，希望解剖验尸嘅时候咧得到真正嘅结果。
喂，李克强一个月前啊，仲去敦煌嗰度爬山、啊，如果心脏唔掂啊，点样爬山啊？行路都成问题啦。
仲有啊。中国大陆嗰啲干部都有保健医生跟住嘅，特别佢系总理呢一级啊。如果佢真系心脏有病，一定唔俾佢去游水嘅啦。仲有啊，李克强系住喺上海嘅东郊宾馆，系成个上海里面唯一接待国家领导人嘅呢种宾馆咧。佢对应嘅医院系最高级嗰个医院，就算开车送到啊，最快速度噶啦。再加上呢间宾馆有直升飞机起飞台，可以直接送到医院去嘅。点知李克强一出事之后，救护车系送佢去到一间中医嘅医院，叫做曙光医院。
喂，中医医院冇嗰啲救人嘅设备嘅噃，中药铺嚟嘅啫噃。正常嚟讲，心脏病一定要用西医去急救嘅。
嗱，仲有一样值得怀疑嘅就系。呢间曙光医院仲系一间私人医院添，点解唔送去国营嘅大医院呢？其实上海嘅中山医院系最优秀嘅医院嚟嘅，呢间医院啊仲近过曙光医院啊！
喂，咁搞法咪即系靠海，大医院唔送佢去，送去间细医院、啊，即系叫佢死快啲嘅啫，因为心脏病、啊，抢救迟啲都唔掂噶嘛！
哇，大佬！话晒佢都系国家嘅总理、哦，除咗习近平之后，就系、是、佢最大啦。咁而家国家级咁高，竟然间死咗之后追悼会都冇，仲要擒擒青就拎咗佢去火化啦。咁啊，同隔篱二叔公揾张席卷住拎去火化，冇乜两样啫噃。根据共产党嘅惯例，一
一个院干部啊过世都必须有一个治丧委员会，告别仪式就一定要有嘅。咁啊，李鹏本身同李克强啊两个都系做总理。咁啊，李鹏过身嘅时候咧，以习近平为首嘅七个常委成为咗治丧委员会嘅主心人物。另外仲有治丧委员有175个高官参与，有咁嘅排场非常之唔简单。但是今时今日呢，李克强过世啦，喺八宝山呢、这个国级殡仪馆入面有16个告别厅系俾民众用嘅。入面嘅东大厅系俾各界嘅名人用嘅。大礼堂呢就俾国家领导人用啦。顺理成章，李克强系总理，应该就向呢个大礼堂举行追悼会嘅。但系到至今为止，大礼堂一直水静河飞，鬼影都冇只。究竟咩原因呢？就好多个问号响入边啦。
咁意思即系话，嗰、那个大礼堂一直都系空置咗嘅，都唔俾李克强开嗰个追悼会。喂，点解咁怪嘅？好唔正常喎、啊。
所以而家网上好多人呢就觉得疑点重重。
嗱，你哋明唔明啫？点解会唔开追悼会呢？因为开追悼会是要瞻仰遗容的，而家大陆那边要将李克强立即火化，就是不想节外生枝啊！
嗱，而家问题不是咁简单，北京已经封咗六条公路，藉口咧就是空气污染，叫啲市民唔好出门。其实目的咧就是希望啲市民唔好上街去游行啊，或者去献花啊。
喂，呢啲好正常啫喎，大陆担心乜嘢啫？
你话习近平唔惊就怪啦，会唔会突然间出现好似1989年六四之前纪念胡耀邦嗰种情景啊？
讲乜都假，嗱，而家北京当局就启动咗空气污染橙色预警，佢嘅时间限制都好怪嘅，系从10月30号到11月2号就开始解封啦。
喂，咁咪即系话等阿李克强火化咗之后，嗰啲空气就开始清新啦？
到11月1号为止，喺呢之前呢，只系安徽省同埋上海出现咗好多人献花，因为安徽系李克强嘅故乡，上海系李克强去世嘅地方，所以呢两个地方出现好多人献花呢，就唔系好出奇。但系而家有新闻系咁讲，全国有好多省份都有出现民众排队献花纪念李克强嘅现象。
嗱，咁啱得咁巧。啱啱嗰几日就系西方嘅万圣节，中国有好多大城市，嗰啲年轻人咧就借呢个为题，戴住晒啲面具，有啲就扮鲁迅，有啲就扮蝙蝠侠，有啲就扮鬼，成身包住晒啲白纸，有啲就整个街道摄像头摆咗落个头壳顶度，总言之啊，扮乜都有，非常之大胆。啊，啲警察走埋去干预，揿得呢边嚟，嗰边又有。
照咁睇嚟，咪即系成条街开化妆晚会，好得意喎！
嗱，你就觉得得意啊？其实佢哋系用不同嘅形式表示对政府嘅反抗。
喂，系咪呢个李克强喺大陆好得人心呢？吓，
冇可能！如果佢真系咁好啊，大陆啲人唔使咁惨啦。
嗱，喺网上就有人咁讲，就系、是、因为李克强佢曾经讲过，大陆有6亿人一个月得1000蚊留下嘅啫，生活都系好困难嘅吓。咁另外喺早几年佢又讲过，即系疫情期间啦，佢就鼓励啲百姓可以出街摆地摊谋生，搵两餐。
嘥气啦！佢得个讲就冇行动。李克强作为一个国家总理，足有能力解决百姓嘅困境。
咁又系喎，嗬？唉，讲啊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有鬼用咩？
老实讲啦，李克强做咗10年嘅总理，有咩建树呢？虽然佢一直俾人架空，若果佢真係为咗老百姓，点都可以做到啲嘢嘅。
嗱，而家根据好多有资深嘅媒体分析，而家咁多大陆民众出嚟献花唔係咁简单，係借呢件事发泄佢哋多年嚟嘅压抑，民愤已经去到顶点。
哇，咁搞法咪好容易会暴动。
哈哈，咁啊呢样嘢有可能啦。嗱，当年胡耀邦又系心脏病去世嘅，咁啊虽然话群情汹涌，
但系冇人会谂到，过咗两日，突然间出现一个民主女神，跟住嗰啲民众同学生将压抑咗好耐嘅怨气爆晒出嚟，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天安门嘅六四事件就系咁样开始嘅。
喂，照咁睇嚟，会唔会又是搞一次六四呢？吓，
六四我就唔知啦，但系搞文化大革命就有可能重演啦。你睇老百姓而家对政府非常之不满，原因就系因为习近平当政以嚟呢十几年一直搞嗰啲极左路线，同毛泽东嗰一套啊一模一样。老毛最大嘅遗产就系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呢一出嚟之后就搞改革开放，习近平呢名义上仲系改革开放，实质上呢佢系开历史嘅倒车。
喂，讲起上嚟真系好得人惊啫。如果讲文化大革命，当年啊啲人好惨噶，仲话嗰场文化大革命啊被迫害致死嘅咧，足足有成几千万人。最惨就系整死嗰啲好多系科学界、文化界嘅精英，仲有文艺界嘅名人。咁所以咪系讲咯，嗰场文化大革命就令中国退后咗20年。
唉，最惨啊！咁中国系有好多好珍贵嘅文物古迹噶嘛，俾嗰啲无知嘅红卫兵破坏晒啊！
呢啲咪叫做破四旧咯。
嗱，你记唔记得啊？阿三叔公话，佢喺大陆嗰阵时咧，就有两套翡翠杯，一套咧就有12只，哈、啊，俾嗰啲红卫兵入屋，着只咁样掟烂佢。三叔公以前喺大陆系大地主，好多古董噶嘛，仲有古画，冚唪唥拎出去，一把火就烧晒佢啦。三叔婆顶唔顺，咪跳楼自杀咯。
文化大革命啊，最犀利嘅就系摧残人性。你哋有冇听过啊？7岁嘅细路仔就系言行反革命啊？
7岁定17岁先？你讲清楚啲啊！
系7岁，而且系我嘅同学仔嚟嘅，绝对真实嘅情况。
喂，7岁正式系讲嘢都未清，咁就判你系言行反革命，有冇搞错啊？
呢件事系咁嘅，有一日喺公共厕所里边出现咗一条反动标语，上面写住打倒毛主席。发现呢个反动标语嘅就系我呢个同学，叫做魏志明。咁呢个魏志明就即刻叫我去睇下啦。我亲自睇到呢个反动标语嘅时候，即刻惊到差唔多濑尿。过咗冇几耐啫，个厕所就立即封住晒啦。
哇，使唔使咁夸张啊？
经过几日嘅调查，硬系揾唔到系边个写嘅，所以就捉咗魏志明做替死鬼，问咗入牛栏10几日，判佢为反革命分子。
咁啊，真系冤枉啦！第日个细路仔都唔知点做人啊！大陆嗰啲所谓反革命分子啊，嗰、那个罪名孭住一世噶嘛。讲开又讲啦，点解习近平仲要搞多一次文化大革命呢？
嗱，网上好多人就咁样评估佢，话习近平呢就想将全民都变成听听话话嘅奴才，再加上习近平本人佢非常之崇拜毛泽东。所以他现在每行一步都想向文革的方向行。在几年之前他已经成立了供销社了。他的系统是很周详的。在中央就建立了一个供销总社，然后就每个省、市、县、乡都要建立供销分社，摆到明是要搞统购统销啦。以后还想私人做生意啊，个体户、专业户，哼，你想都不要想啊。
最惨的呢就是斥嗰啲年轻人去偏远地方，叫做上山下乡。你知啦，有啲地方啊好荒凉噶，嗰啲泥土种棵葱都唔生嘅，你话点生存啊？真正嚟讲就系怕你啲年轻人造反，所以有咁远就拱到佢哋咁远，等你哋自生自灭。
但系留低喺省里边嗰啲人呢，就要跟住唱红歌啦。所以你而家睇到喺中国大陆各大城市啊，到处都喺嗰度唱红歌、跳红舞，习近平唔系大声疾呼要大家共同富裕咩？实际上咧就系要啲有钱佬呕翻晒啲钱出嚟，若果唔听话，一句闷碎，滴你入去坐监。这个所谓共同富裕，实际上系共产。
点解话佢而家行文革路线咧，系摧残人性呢？ 佢要逼到啲人互相揭发，大义灭亲。而家好多大专院校嘅教授啊、教师啊，都俾啲学生揭发，呢啲咪同文革一模一样咯。嗱，最近大陆有个人就因为喺互联网度翻墙睇咗海外嘅新闻，就俾政府罚咗10,000+。嗱，喺文革嘅时期咧，如果你收听外国电台，就会拉人肩封艇，罪名就系收听敌台。
唉，咁啊，怪唔知得啲人话大陆其实已经开始咗文化大革命咯。唐人街粤语见闻，中国大动荡已经开始。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李克强北戴河埋杀身之祸，仲有两个人对习来讲最危险。李克强去世，习近平会一直恐惧不安。李克强北大校友揭中南海秘闻，中共战机在南海向加拿大直升飞机发射照明弹。大陆再有年轻人拒绝服兵役遭重罚，退役军人揭军队腐败内幕。啲韭菜要小心啦，呢啲部门征召公务员识不妙信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11月4号，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在11月2号火化，外界密切关注李克强猝死引发的政治动荡是否会持续。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义认为，政治大戏的最新一幕其实才是刚刚拉开。习近平当局希望随着李克强被火化，这场风波也都能在11月告一段落。因为今年11月相当敏感，是白纸革命的一周年。中泽克义11月2号撰文表示，一年过去了，很多中国的年轻人还是找不到工作，还是感到很沮丧。他们会怎样解读李克强临别时所说的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将是中国政治和社会怎样演变的关键。中泽克义早前曾经引述消息人士说，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曾庆红、张德江曾经对习近平发难，斥责习近平的政策路线威胁到政权的稳定。在曾庆红训斥习近平的时候，代表军方的池浩田就在旁边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达对反习势力的支持。现在中泽克义再爆料说，李克强虽然没有去北戴河，但是就在北戴河埋下杀身之祸。曾庆红等人在去北戴河之前曾经有一次元老的聚会，统一彼此的意见，李克强可能在这个时候向这些元老提供了一些建议。消息人士告诉中泽克义听，李克强在中共内部的时候是习近平永远的对手，如果习近平因为意外要提早退休，那李克强就会接替他，因为李克强还很年轻。中泽克义承认，现在李克强已经离世，相关消息也都根本无从查证。但一位长期观察中共政治的专家表示，在中国历史巨轮向前推进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哪些事被隐藏起来，而是哪些事被广为接受。在当前的情形之下，很多人都会相信所谓的阴谋论。外界在这关注这件事会怎样影响中国。习近平当局也都通过舆论和社会管控严防意外出现。大纪元主笔石山在精英论坛中表示，习近平还有可能会对汪洋动手。石山之所以提到汪洋，除了因为他和李克强都是团派，都是刚刚卸任的常委之外，还因为汪洋有可能是推背图第57章提到的人。推背图第57章是这样说的，吾信其才产吾越，从洋从此辑兵师。吾越包括汪洋曾经任书记的广东，从洋中有汪洋的名字。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从吾越出来的一个人拿一盆水将火扑灭了。如果习近平亦都怀疑这个人是汪洋，那内斗就会扩大。不过石山认为，对习近平来说最危险的可能是习家军， 尤其是他的铁杆亲信蔡奇。推背图第57章中这句话，不信其财产吾越，如果倒转头来读，就是越吾产蔡奇。蔡奇正好就是闽越福建人，所以说跟住落嚟蔡奇是不是会造反，外界不妨关注一下。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飞真潘翔的采访报道。11月2日，前总理李克强遗体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北京当局如临大敌，出动大量警察、黑衣人对八宝山公墓周边和北京长安街沿路实施管控，限制车辆人员的通行。对此，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11月3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大家都很清楚，中国透过维稳的禁声方式，想方设法地去封锁李克强的死亡，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目前中国的经济不景气，社会很脆弱。他说，这种恐惧亦都凸显出，第一个习近平的恐惧是来自于李克强的死亡。民众的悼念不完全只是悼念李克强，而是藉此机会对习近平这几年执政以来的不满的宣泄。第二个，各式各样的谣言和各式各样的声音，是不是也都显示着这种蠢蠢欲动的各式各样的能量其实还在蓄积当中，就是说并不是李克强火化下葬之日就结束了习近平的恐惧。会不会李克强的死亡变成另外一个中共长期的噩梦？另外，王志胜表示，之后还会有各式各样有关对李克强死亡的推测的讲法，真相是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看到一个很讽刺的现实，就是习近平完全不被社会信任，也就是说中国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他们讲的谎言太多了。他又说，也就是当这个领导人或者是当这个执政者他不被信任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都动辄得咎，做什么事情都会被人用有色眼镜，用一个不信任的眼光来看他。无论李克强是不是自然死亡，民间就认为一定是习近平有阴谋在里面，就是因为他这几年来的执政信用破产，而导致不理他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用不信任的态度来看待来解释，而这个会形成一个恶性的魔性循环。就是习近平现在陷入最严重的一个陷阱，社会不信任，甚至包括中共本身的政治精英对他不信任，他只能不断地采取高压和清洗的方式，一轮又一轮地去满足他的安全感。这个心态恐怕会成为未来习近平执政最大的梦魇，搞得他寝食难安。我觉得这个是他执政以来最可悲的地方。王君涛在11月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李克强确实是犯了习近平的忌，是被人整死的。王君涛解释说，他了解李克强并没有野心，没有抱负，甚至缺乏政治能力，不会对习近平有威胁，但是大家对李克强抱希望，这样习近平就会坐立不安。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8月31日，李克强在敦煌莫高窟露面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跟着被当局删除。另外，王君涛揭示了中南海的一些内幕，他说所有的退休高官都是被软禁，他们的秘书、他们的警卫、通讯员、司机、厨师、勤务员都是特务，他们见哪个不见哪个都要备案，因为要布置安保，但安保到后来不是真的为了保证安全，它成了一种规章制度。王君涛以自己的父亲为例，他说，我爸爸是中共政军级官员这个级别，出入都要报告的，这样政军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的出行更是要有记录要报告，李克强肯定都是要被批准的，包括迟浩田和曾庆红。他还说，当年前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和邓小平也都是通过子女来交往，他们之间不能交往。王君涛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北大学，退休元老田纪云和胡启立在散步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他们两个人叹了口气，拥抱了一下就走了，因为知道不能够讲多。他表示，20大之后习近平是绝对的独裁，退休高官更加不能够私下聚会。 最后，王君涛质疑官方的说辞，说李克强是在上海休息的时候猝死的。因为按照中共高层的规定，中共领导人退休之后一般不会轻易离京露面，他们的露面通常会被认为是释放某种政治信号。一架中共战机10月29号在南海国际水域上空向一架加拿大军用直升机前方发射照明弹。加拿大海军称中共行为是鲁莽的，可能导致飞机堕落。CNN 网站11月2号报道，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渥太华号的空军少校米伦表示，当时他的直升机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照明弹会进入船翼或者发动机。中共战机的行为非常危险，不标准，不专业。事件发生的时候，米伦驾驶西科斯基旋风直升机离开渥太华号，在西沙群岛大约37公里以外的国际水域上空飞行，搜寻一只潜水艇，估不到同中共海军歼11战斗机相遇。共军战斗机发射了照明弹，当时共军的战机距离他的直升机最近去到30米左右。另外，米伦还说，当日早些的时候，他揸着这架直升机在南海北部西沙群岛55公里以外的国际水域飞行，中共的歼11近距离拦截他的直升机，中共战斗机围绕着他的直升机不断盘旋，制造了危险的吞流。他表示，自己的机组人员现在在接受训练，来应对共军危险的拦截，并将继续在南海国际水域上空飞越。南海130万平方公里的水道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估计每年有1/3的全球航运经过，价值数兆美元。南海还拥有广阔的肥沃渔场。中国对几乎整个南海提出主权主张，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没有法律依据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但中共无视这一项裁决。这个不是中共战机第一次在南海空域进行危险的拦截行为。美国印太司令部10月26号发声明表示，10月24号晚间在南海上空，一架中共歼11战斗机拦截了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这两架军机几乎嗨到，他们之间的距离最短不超过3米。10月17号五角大楼表示，从2021年秋季以来，中共军机已经在美国飞机附近展开了近200次的危险行动。近日又有一名大陆年轻人拒服兵役而被中共官方处罚，目前中共军校招生遇冷，甚至军校大幅度降低录取分数线，仍然招生不足。一名前中共军人表示，中共军队不单止腐败，而且摧残人格，年轻人最好不要入军队。浙江省成州市征兵办10月31号发布公告说，2003年出生的小何中职毕业之后，2022年9月入伍，但后来他拒服兵役，对他做出7项处罚，包括取消义务兵优待、罚款50,000元、两年内不得录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还限制出国境、升学、报考高等院校和参加成人教育考试。在小何的个人户籍服兵役那一栏，将永久备注拒服兵役的字样。来自中共深圳的退役女兵白流苏在10月份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披露，她自己2005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入伍，入了待遇非常好的北京某通讯部队，发现那个地方特别腐败。她说，新兵来了都是要挨打的，班长还问我们拿钱，那些女兵还被领导拉去陪酒陪训。另外，山东退役军人张先生对新唐人表示，中国的军队不单止腐败严重，而且摧残人格，自己曾经是一名海军，但因为性格太直，没办法适应军队，所以提前退役。张先生表示，在军队里面，刚刚入伍的士兵会受到上级和老兵的欺负，不单止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还要经常受到上级的侮辱，要想升职还需要不断地巴结上级，譬如定期送礼给上级，同他们洗脚、洗袜、洗内裤等， 呢啲人咁样被提拔上去之后，又会同样咁对待下级，俾人感到毫无人格同埋尊严。另外，张先生话喺军队入边，经常会做一啲不必要嘅体能训练，例如爬高墙、越过障碍物，经常会有人受伤。如果因此造成伤残，军队系唔负责任嘅。张先生话自己感觉就系一个工具，冇人格嘅工具。近年嚟，习近平多次公开宣称要武统台湾，并反复要求军队能够打仗、打胜仗。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曾经透露，中国嘅学生唔愿意入军校，最主要嘅原因系唔想当兵，认为风险太大。中国多地出现公务员减薪，甚至发唔出工资嘅情景，但今年中国有啲机构就出现公务员再扩招嘅现象，据称是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扩招的公务员都是为了增加税收，打击偷税漏税和加强控制百姓。根据上官新闻11月2号的报道，山西省浮山、河曲、楼烦等6个县不单止撤聘缩减了多个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的编制，有些院的编制缩减数量超过1000个。而实际情况是在职公务员要靠借钱发工资，甚至被拖欠工资。一位在大陆调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向大纪元披露，北京市顺义、昌平、平谷、门头沟这四个区要找朝阳区借钱才有钱发工资给公务员。而实际情况就是在职公务员要靠借钱发工资，他们甚至被拖欠工资。谢田11月3号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国各级政府都有财政赤字的问题，入不敷出，整个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减少，所以政府承受很大的压力，有些地方在削减公务员的奖金，甚至以前的奖金要退还。他现在还不是很敢大规模地开除这些人，他会涉及中共的统治，但是有些地方教师降薪已经开始了。但是根据中共官媒报道，2024年国家公务员预计招录 3.96 万人，比去年增长 6.7%， 其中计划招应届高校毕业生 2.6 万个，他的职位主要集中在税务、海关、铁路公安、出入境、边防总站等系统，其中国税仍然是招考大户，招录10063个职位，总共是24008人，占 60.69%。 对此，谢田教授表示，你看看他2024年招录的主要职位是税务、海关、公安、出入境边防总站这些系统，不是全方位、全系统在扩张。实际上，在中共政府没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在税务上增加窝捐杂税来打主意，所以他要增加税务人员，海关亦都喺度增加海关税收，增加打击逃税漏税嘅力度。其他公安呢啲出入境实际上系涉及中共整体要加强对老百姓嘅控制，呢啲都系为咗要搏命揾钱，加强控制。同时佢仲养咗大批嘅公务员。另外，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共而家要做嘅事就系扩大中共中央嘅权力，加强所谓党嘅领导，佢要控制一切。很多地方政府其实都是破产、濒临破产的状态，公务员根本就养不起。而现在的扩招实际上招的都是维稳部门、监控部门，中共中央发债券转移给地方进行基建啊，或者发工资等事情，说明中共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因为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务，中共没办法，只能够接手，一不是地方政府全部倒闭，一片哀嚎。他为了不让这种动乱的局面出现，他现在出手只是缓解了这种危机，危机还要爆发，但是将来爆发的时候，这个危机重大，因为他直接威胁到的是中共中央政府的权力。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多谢大家。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